科学演进的底层逻辑，从补丁迭代到 AI 时代的理论取舍。当硅谷的顶尖实验室让 AI 通过符号回归技术，在预设的量纲框架内重演出牛顿第二定律时，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摆在了人类面前， AI 究竟是科学理论的复读机，还是突破性发现的创造者？我们最初的讨论正是源于这一现实议题， AI 可以像搭乐高积木一样，在现有物理量纲数学框架的边界内快速重构人类数千年积累的科学理论，甚至有前沿团队已在研发让 AI 自主操纵实验设备，完成理论推导、实验验证闭环的技术。但我们更关心的是两个核心命题，被现有理论框架紧箍咒束缚的 AI 能否跳出低垂果实的搜索范围，实现真正的颠覆性科学突破？如果为了突破而刻意训练反主流的极端模型，又该如何避免 AI 陷入为创新而创新的误区，沦为空想理论的生产机器？在人工智能技术席卷科研领域的当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藏在科学理论的本质、演进逻辑与创新准则之中。从牛顿力学的宏观低速框架，到相对论的高速强引力延伸，再到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探索，科学理论从未追求终极真理，而是始终以贝塔版的姿态迭代演进。如今符号回归等 AI 工具可以批量生成逻辑自洽的理论，如何区分有效创新与空想假说，如何坚守科学的核心准则，成为了无法回避的时代议题。而这些看似陈词滥调的原则，在 AI 批量生产理论的当下，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一、科学与非科学的终极分野，不止于解释，更在于预测。科学理论与神学、玄学等非科学体系的本质区别，从来不是谁的解释更完美，而是谁能指导实践、预测未来。神学与玄学往往擅长用一套封闭的逻辑体系解释已发生的现象，比如用神的意志解释天灾，用能量场失衡解释疾病。这些说法看似自圆其说，却永远无法给出可量化、可重复的预测，没有人能依据这些理论精准预判下一次灾难的发生时间，也无法用调整能量场的方法稳定治愈疾病。这类体系的核心是回溯性解释，他们拒绝被证伪，也无需接受实践的检验，最终只能沦为满足人类心理需求的认知安慰剂。科学理论则截然不同，它的核心价值是前瞻性预测。牛顿力学可以精准计算行星的运行轨道，让人类提前数年预测日食、月食。相对论预言了水星近日点的进动现象，这一预言在后来的观测中被精准验证。量子力学的发展更是直接催生了芯片、激光等改变人类文明的技术。一个科学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否完美解释所有已知现象，而在于它能否在未知领域给出可验证的预测，以及当预测与实践不符时能否坦然接受修正甚至被替代。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根本属性，这一属性让科学始终保持开放，永远走在自我迭代的路上。二、科学理论的演进逻辑，向后兼容的补丁迭代。科学理论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场推倒重来的革命，而是一次又一次定义与扩展的兼容升级，这与软件开发中打补丁优于重构的逻辑如出一辙。在科学发展的早期，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框架尚未成型，低垂的果实比比皆是，彼时的创新往往是无中生有的突破，比如微积分的创立解决了瞬时变化率的难题，日心说的提出打破了地心说的直观谬误。这些突破之所以能轻易被接受，是因为旧有的理论框架存在明显的漏洞。新理论的出现是填补空白，而非颠覆重建。就像在一片空地上搭建全新的建筑，无需考虑与旧建筑的兼容问题。而当科学理论体系逐渐成熟，向后兼容就成为了创新的核心准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没有否定牛顿力学，而是证明了牛顿力学是相对论在宏观低速条件下的近似解。当物体运动速度远小于光速时，相对论的公式会自动退化为经典力学公式。这种演进方式既保留了旧理论在其定义域内的价值，又扩展了人类认知的边界。就像给软件打补丁，修复了旧版本在特定场景下的 bug， 同时保证了原有功能的正常运行。奥卡姆剃刀原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当多种理论能够同等解释同一现象时，科学共同体总会优先选择假设最少最简洁的那个。近期学界提出的用新时空几何解释宇宙膨胀的理论，正是这一原则的生动体现。面对宇宙膨胀速度与现有理论的矛盾，科学家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引入暗物质、暗能量这类尚未被观测到的新实体，二是扩展现有的时空几何框架。前者需要新增一系列无法被直接证伪的假设，后者则是在现有数学和物理体系内的解析延拓。就像将实数域扩展到负数域，仅引入虚数 i 这一级减新概念，其余的运算规则、加法交换率、结合率、球谋运算等均完全重用实数体系的既有工具。负平面的结构也与笛卡尔坐标系一脉相承，显然后者更符合最小假设的原则，也更能体现科学演进的经济性。三、科学理论的两种诞生路径：理论先行与实践先行。科学理论的诞生存在两种泾渭分明的路径：理论先行与实践先行。但无论哪种路径，最终都必须回归实践检验的终极标准。理论先行的典型案例是数学领域中负数的诞生。最初，数学家在求解三次方程的通项公式时，发现中间计算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负数开平方的问题。这种看似无意义的运算结果，起初被视为推导中的错误副产品。数学家甚至将其命名为 imaginary number， 想象中的数。尽管当时虚数的存在找不到任何现实对应物，且在最终计算结果中会被神奇抵消，但为了保证数学逻辑的完整性，数学家还是正式定义了虚数单位 i 等于负一的平方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虚数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的逻辑游戏，直到电磁学和量子力学发展后，它才成为描述物理现象的核心工具。没有负数，就无法精准计算交流电的相位，也无法解释电子的波粒二象性。这一过程印证了一个道理：逻辑自洽的理论，即便暂时脱离现实，也可能在未来的实践中找到归宿。但必须明确的是，若一个理论永远无法与现实挂钩，无法指导任何实践，那么它终究只是数学游戏，而非科学理论。实践先行则是科学发展的主流路径，暗物质、暗能量理论的提出便是最佳例证。科学家们先观测到星系引力不平衡、宇宙加速膨胀等无法用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才反向提出暗物质、暗能量的假说。这类理论的诞生是问题导向的，它的价值在于为未知现象提供了一个暂时的解释框架，但它始终是一个待验证的假说。除非未来能观测到暗物质粒子，否则它永远无法成为成熟的科学理论。这也正是科学的严谨之处，理论可以超前于实践，但永远不能脱离实践。可以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从奥卡姆剃刀原则出发，实践先行的路径更符合科研的经济性。科学家不会凭空空想无意义的理论，而是围绕未被解释的现象展开探索，这与人类科研的底层逻辑高度契合。创新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非为了创新而创新。